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0月1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爆发大范围示威抗议，警方开枪击中一人。中共庆祝建政70周年，台湾呼吁民主改革。中国国庆阅兵展示新式武器，台湾谴责独裁威胁和平。民运团体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集会反共。香港十一中国国庆日，反送中全民黑衫抗争，民主派的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表示，根据基本法第27条以及国际人权公约等，香港人在宪法以及国际公约保障下享有游行集会的权利。
我们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形式去进行今次的游行，亦都希望是、所有人都应该是有权游行，亦都是应该出来游行，亦都是一起去表达同一个诉求。
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连线报道香港中国十一国庆日反送中运动抗争的最新情况。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2019年10月1号的上午，香港出现了短暂平静之后，从中午开始，包括港岛在内，香港各地再次出现了抗议示威活动，而且很快地演变成警民暴力冲突。在下午开始的街头战况，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表示，警方消息指曾经在荃湾发射实弹，开了两枪。该台后来又报道说，一名男子左肺中弹，而另外至少有15名的示威者被送入医院，一人危殆，大部分人是情况稳定。报道表示，香港很多区是出现了有人纵火堵路，从高处向警察投掷燃烧物，甚至可能是腐蚀性液体的状况。警察真的在示威地点连续发射催泪弹，大量释放胡椒喷雾驱散为主的同时，明显加大了的触暴力度。而在网上的视频亦都显示，一部接送警员上下班的警车遭到大批的抗议者攻击，车上面的警察逃脱的时候被抗议者围攻，后来其他的警察赶来救援，一些警员开始举枪。出现抗议活动亦是暴力场面的地方，包括有港岛的金钟政府总部的附近、中环、铜锣湾以及湾仔。警方在金钟地区亦都动用过水炮，以强大的蓝色水柱驱散示威者。而在九龙方面，示威抗议以及是警民冲突的地点是包括油麻地、佐敦、旺角、黄大仙、荃湾、深水埗、沙田、屯门等地。而在下午的五点的时候，亦都有报道说港铁的荃湾线是全线暂停。中共10月1号举行庆祝建政70周年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而在相关的阅兵仪式当中，中国展示了号称射程可以覆盖美国全境的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台湾陆委会发布声明稿指出，中共当局必须要认识国际现实，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任何时刻的一部分，一国两制不适用台湾，台湾绝不会接受。而这份的新闻稿还呼吁，中共应该是及早推动民主政治的改革，还政于民，切勿是将中国的生存发展维系在一人一党，而且是不要再走回当年错误决策的历史悲剧。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亦都表示，坚决不接受一国两制，反对台独，并且主张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交流。中国星期二在北京市中心举行阅兵仪式，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仪式上面展出了新武器装备，包括专家所讲的美国可能难以反制的超高音速滑翔导弹。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将近三个小时的严密安排阅兵仪式开始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中国将会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中国军队将会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中国官方声称呢次阅兵并唔系为咗恐吓任何特定嘅国家，但系防务专家真系认为佢系向全世界传送出一个讯息，呢个就系中国军事力量正在系快速咁增长。虽然中国面临住越嚟越多嘅挑战，其中包括香港嘅抗议活动延续咗三个多月，中国经济增长不断咁放缓。美联社在星期二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的军事规划人员将会注意中国展示的一种新的导弹技术，尤其是超高音速弹道导弹，而据说可以冲破美国以及它的盟国所部署的一切现有的导弹防御体系。车载东风17型导弹在星期二的阅兵仪式上面是引人注目，射程达到15000公里的东风41型导弹是中国射程最大的导弹，可以30分钟打到美国。在中国当局高调举行70周年国庆的时候，星期一的上午，数十名在中国的民运人士聚集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反共诉求集会。9月30号的星期一，中共建政70周年的前夕，包括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在内的众多的民运人士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集会，呼吁美国聚焦中国人权的问题。美军新任最高将领警告美国的对手说，永远也不要低估美国的技能、美国的能力以及是美国的战斗力。即将出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陆军上将米利星期一正式宣誓就任，美国将会继续成为世界首要作战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了宣誓仪式。特朗普说，米利是配得上这个职位，他从来是没有疑问过。米利是普林斯顿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曾经出征伊拉克以及阿富汗，在星期二正式成为参议院联席会议主席。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向特朗普总统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系发出传票，要求他提供同乌克兰有关的文件。民主党人目前仍然是在对总统进行弹劾调查。众议院情报、外交以及监督和改革委员会星期一发出这张传票，传票还要求朱利安尼的三名助手提供信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十一中国国庆反送中全民黑衫抗争。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持续接近四个月，民间人权阵线申请星期二十月一号中国国庆日举行没有国庆只有国殇游行，被警方反对而且上诉失败，由四名民主派人士以个人名义承接游行，呼吁市民公民抗命，继续上街表达坚持反送中运动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而因应星期二香港多区的反送中游行示威，港铁关闭超过10个地铁站，亦有大约30个商场全日暂停营业，香港警方亦加强戒备如临大敌。我们接通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维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中国十一国庆反送中运动抗争的最新情况。汤维云你好，请问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多名民主派人士星期二十一中国国庆以个人名义承接民阵的没有国庆只有国殇，在港岛区发起大游行，最新的情况是怎样？有没有引发激烈的警民冲突呢？
其实呢今日呢嘅警民冲突呢已经系升级到一个地步呢，就系、是、警方呢系首次向呢个嘅示威者呢系向住示威者去发射呢个真枪实弹嘅。咁亦都呢最少呢系有两名嘅示威者呢系中枪。咁其中一名中枪嘅示威者呢只系一名呢中五嘅学生，只有15、16岁左右嘅中五嘅学生，系一名男仔嚟嘅。咁呢佢呢喺荃湾嗰度呢中枪之后呢就送去玛加烈医院嘅，咁咧就系、是、情况咧目前咧都应该仲系情况危殆。咁咧据报道咧就系嗰个弹壳咧就喺呢个少年嘅即系左胸中枪，咁啊弹壳咧即系距离咧呢个心脏咧只有咧3厘米左右嘅啫，咁咧就情况咧系危殆啦。咁另外一名嘅中枪者咧，佢就系咧系手掌中枪嘅，咁咧就系、是、有在场嘅急救员就话咧呢、這个手掌中枪嘅示威者咧系一名男性啦，咁咧就系咧手骨咧系爆裂嘅。咁其实咧就呢啲嘅即系开实弹咧，亦都唔止喺荃湾啦，就系喺 在油麻地都有的，咁就是警员咧系最少在油麻地咧系开咗两次嘅实弹，咁咧据报咧就喺荃湾咧最少都系开咗一次嘅实弹咁样样嘅，咁情况咧就系睇到呢个警民冲突升级啦，咁同埋咧呢啲嘅即系开实弹即系射中示威者嘅消息传开咗之后咧，其实我今日咧就系喺即系呢个嘅铜锣湾啊湾仔金钟一带咧采访嘅时候咧，其实都好多嘅游行人士咧听到咧都系非常之激动嘅。咁而我目前嘅位置咧就系喺铜锣湾崇光百货对面嘅，咁咧就系地铁站嘅一个出口位置啦。咁呢度咧系即系系今日咧下昼一点钟咧系由民主派嘅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仁、梁国雄、何俊仁同埋民阵嘅副召集人陈浩焕喺民阵十一国商全民黑三大游行上诉失败之后，咁咧就系喺琴日咧就宣布以个人身份承接咧系原本嘅一个游行路线啦。咁就系咧就系喺即系我对面嘅崇光百货度咧嘅东角岛嘅出发啦。咁咧就系其实个游行咧喺下昼咧一点半之前咧已经因为咧聚集嘅即系游行人士太过多啊，咁所以咧就喺一点半之前咧，即系原定嘅呢个嘅起步嘅时间之前咧都提早咗咧十几分钟咧就出发噶啦。咁睇到咧真系满街嘅黑衣人啦，咁咧就都系好大概下昼三点钟左右咧，就喺湾仔一带咧采访到一啲即系参与今日游行嘅人士咧，都会觉得咧就系话根本就系唔值得庆祝嘅，因为咧就系会觉得即系喺中国大陆嘅即系香港主权移交俾中国大陆嘅呢二十几年22年咧，其实咧佢哋觉得咧中国咧系冇咧系即系根据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咧，系俾香港人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系不断咁样去蚕食即係香港人嘅民主同埋自由嘅空間，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咧亦都係喺反送中運動期間嘅一次嘅遊行咧，其實佢哋都係希望咧爭取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尤其咧係要實現到咧民主嘅即係真正嘅直接嘅依個嘅特首同埋立法會嘅選舉。如果唔係咧，即係有啲嘅遊行人士咧就會擔心咧今日新疆，明日嘅香港，就好擔心咧即係喺即係中國嘅極權嘅管治之下咧，香港咧可能會咧變成咧下一個新疆咁嘅情況嘅。咁成日都睇到啦，今日咧除咗喺銅鑼灣之外咧，真係今次咧係亦都係10月1日咧做到一個咧所謂咧係全港嘅黑衣啦。咁黑衣嘅遊行咧，其實咧就有所謂嘅六區開花啦，就有喺即係香港嘅銅鑼灣啦、灣仔啦、金鐘灣仔啦，咁同埋咧九龍嘅黃大仙啦、荃灣啦、同埋新界嘅屯門啦、沙田啦，咁樣六區嘅遊行，咁樣睇到咧，其實咧即係呢個警民衝突比較激烈嘅咧，就包括咧就係黃大仙、荃灣、屯門啦咁樣嘅。咁而今日咧喺港島區咧，其實咧因為咧和理非嘅呢個嘅遊行人士比較多，咁所以咧其實咧係到下晝嘅4:15之後咧，因為有示威者咧係佔據咗呢個嘅政府總部對面嘅下確道嘅馬路，咁所以咧係亦都咧係向政府總部嗰度推進，同埋咧都有示威者咧係向政府總部裏邊咧去投擲一啲嘅汽油彈，咁咧就大家都睇到咧就係話其實今日警方咧喺即係推進上邊咧都係比較快嘅，就係話係掟汽油彈冇幾耐之後咧。呢、這個水炮車咧喺呢、這個政府總部嘅天華道嗰度咧就即刻出動，而且咧係咧噴射呢個藍色嘅噴霧，咁樣咧而且係直接咧係開出咗天華道嗰個嘅閘口，就咧係一路咧係駛出嚟去到下確道啦，甚至都係進入到去呢個嘅太古廣場對面嘅金鐘道啦，去咧係噴喺呢個嘅馬路上面咧去噴灑呢個藍色嘅噴劑啊咁樣樣，亦都咧係其實都有啲嘅記者咧。都係咧被波及到嘅，同埋順帶一提咧，其實今日咧警方除咗係直接向示威者開槍之外咧，其實咧亦都咧據報咧係有《蘋果日報》嘅記者 咧喺採訪一名咧受到制服嘅女示威者嘅期間咧，亦都係咧俾速龍小隊咧，其實咧係向呢個《蘋果日報》嘅女記者咧係去發射呢個嘅槍彈嘅。但至於係唔係實彈咧，就有待查證。咁但係咧係今日都有咧所謂嘅直接咧向記者咧發射槍彈呢個情況咁樣嘅。劉寶坤嚇，
咁點解呢四名民主派人士要承接民陣被當局禁止嘅沒有國慶只有國商大遊行？主要嘅訴求又係乜嘢呢？
是咁，民主派嘅前立法會議員李卓仁、梁國雄、何俊仁同埋民陣副召集人陳浩煥，就喺民陣十一國商全民黑衫大遊行，昨日上訴失敗之後咧，就宣布以個人身份咧承接民陣原本嘅遊行路線，呼籲市民咧繼續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方式咧去上街表達訴求。咁李卓仁就表示，根據基本法第27条同埋國際人權公約等等，香港人喺憲法同埋國際公約嘅保障之下，係享有遊行集會嘅權利。警方係唔應該阻撓咧，唔應該阻撓，並且咧係應該有責任咧去配合呢啲嘅遊行示威嘅活動嘅。咁佢認為當局嘅做法其實係剝奪咗香港人嘅基本權利。佢強調和平嘅遊行係無需得到警方嘅批准，希望咧香港人一齊上街表達沒有國慶，只有國商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聽下李卓仁點樣講。
咁我哋嘅起步點咧係會喺銅鑼灣嘅東角道，我哋照樣喺1点係集合，然後出發遊行。我哋係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形式去進行今次的遊行，亦都希望是所有人都應該是有權遊行，亦都是應該出來遊行，亦都是一起去表達同一個訴求，就是沒有國慶只有國商，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結束專政還政於民的。那我們很希望呢是我們一起香港人繼續行使我們的遊行權利。
係咁，梁國雄又表示咧，香港政府其實係驚10月1号中國國慶當日係有大量嘅人群展示反送中民間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理念，同埋反對一黨專政嘅聲音。佢係話希望咧星期二喺香港島咧係有數以十萬計著上黑衫嘅市民上街，向全世界展示香港人並冇忘記初衷，冇忘記一黨專政係問題嘅核心。亦都睇到咧，就係因為有呢即相信咧都係好可能係因為有呢四位嘅民主派人士帶頭啦。咁睇到咧，其實今日咧出嚟遊行嘅即係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市民咧，其實係比前日星期日嘅呢個嘅全球嘅反極權遊行咧係嚟得多好多，多幾倍以上。咁所以咧係有一個所謂嘅黑衫咧逼爆港島區咁嘅情況咧，亦都係咧可能係今日咧係港島區有一個警方嘅即係用使用武力嘅情況咧係冇九龍區咁多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嚇。劉寶坤，
咁由反送中運動抗爭者等各界人士組成嘅民間記者會喺星期二早上向傳媒發出最新嘅信息，佢嘅內容又係乜嘢呢？
係咁，民間記者會嘅信息就表示，星期一即係9月30号，佢哋喺夕陽之下中環嘅先烈紀念碑之前鳴志。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抗爭者就表示，為了捍衛民主自由，為世世代代的香港人可以免於終日的恐懼，前戰線前方的抗爭者早已經沒有為自己留下任何退路。風雨如晦，嗜血的政權濫暴凌虐抗爭者，奪去他們的光明以至生命。前線抗爭者就以鮮血去喚醒大家，即使是身受皮肉之苦，自由之火將會永遠不滅。抗爭者又表示，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如果他們今天未能夠戰勝恐懼，就會生生世世活在恐懼之中。抗爭者又表示，在中共建政70周年的黑暗時刻，香港人必須以最堅定的意志向當權者吶喊五大訴求，以無比的勇氣和殘暴的政權抗爭到底，以不朽的信念和那些不惜付出的美麗靈魂並肩去守衛香港這片土地。劉寶坤，
香港反送中運動抗爭者是怎樣回應警方形容他們的行動與恐怖主義越行越近呢？
是咁，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星期一喺例行记者会表示，反送中运动示威者同恐怖主义越 的行為越行越近。咁民間記者會發言人吳小姐星期一回應表示，唔同意警方的講法，表明他哋係唔會攻擊非戰鬥人員，或者將他哋的安危置之不顧。吳小姐又表示，抗爭者認為10月1日將會是反送中運動的分水嶺，北京會用盡資源令到星期二變得和平，但是這個不是他們想要，他們無論用什麼方法，星期二仍然是會上街發聲。吳小姐又批評警方在10月1日的前夕進行大搜捕，星期一拘捕了參與反送中運動的藝人黃宗耀、申請觀塘反送中遊行的網民劉永康等等的人士。星期日港島如同戒嚴，警方的清場行動濫用暴力，他希望香港人戰勝恐懼，10月1日即是今日仍然願意走上街頭表達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聽下吳小姐怎樣說。
香港人，我們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肉體或者會受傷，但自由的意志靈魂不滅。6月9日我們有100萬人，6月16日我们有200万人。当初我们义无反顾走上街头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在中共见证70周年的黑暗时刻，我们香港人是会继续用人数和中共和港共政府以及向全世界表明，香港人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我们会宁死不屈，会同呢个残暴嘅政权抗争到底。
咁除咗港岛区嘅大游行，有网民喺全香港多区发起其他嘅抗争行动，包括塞爆沙田马场等。港铁同各区嘅商场有啲乜嘢应变措施呢？而各区市面嘅情况又系点啊？汤慧云。
其實今天都看到呢，就是港島區呢幾乎就猶如呢這個死城一樣的了。其實呢就是在這個遊行起點呢，銅鑼灣的崇光百貨啊咁樣嘅，銅鑼灣其實幾乎所有的主要的商場呢都是呢暫停營業，全日暫停營業的。咁亦都睇到咧，就係遊行沿線嘅一啲嘅鋪頭咧，好多咧都係落曬閘啦。咁同埋咧呢個嘅因為頭先都有講到咧，就係話六區開花嘅情況啦。咁所以其實咧，九龍區啦、新界區啦，都尤其是沙田啦、屯門啦、旺角啊咁樣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即係商場啊，全香港最少有30個商場咧都係暫停營業嘅。咁而地鐵方面咧，一開始咧喺星期二朝頭早11點左右咧，就有咧係大約係超過10個站係陸續關閉啦。但其實到下晝啦，或者到目前為止咧，幾乎係全線停擺嘅。咁同埋咧，警方咧已經係定性咗咧，係今日嘅一啲嘅示威活動咧，其實就係一個暴動嚟嘅。咁所以咧，亦都咧係警方咧喺晚上都發，即係向咧市民咧發出咗一個嘅勸喻啦，或者係警告啦，就係咧希望咧市民咧就唔好出街，留喺安全嘅地方。如果睇到咧市面上咧巴士啊、電車啊，幾乎全部都係停擺啊，即係喺呢個銅鑼灣啊、灣仔一帶。咁只有咧部分嘅一啲嘅即係紅色嘅即係私營嘅小巴咧，係即係有行駛嘅啫。咁睇到咧，其實個市面上嘅情況咧，猶如咧半戒嚴嘅狀態咁樣嘅。劉寶坤嚇。
咁喺過去接近四個月嘅反送中運動期間，當局係多次禁止遊行示威活動，但係仍然有大批嘅市民參與未經當局批准嘅遊行示威活動，可能觸發非法集結等嘅罪名嘅。咁點解香港市民仍然要上街表達訴求呢？
係啊，咁其實咧，非法集結嘅罪名咧，如果係嚴重嘅話咧，其實都可能咧可以判處監禁咧3年或者以上嘅。因為判處監禁咧，大概係3年左右嘅。咁所以咧，喺參與星期日嘅929嘅全球反極權大遊行嘅香港年輕人李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知道咧嗰次嘅遊行咧，其實都係未經當局批准嘅遊行，而且警方喺咧中午左右咧已經喺遊行起點銅鑼灣崇光百貨附近咧係施放咗催淚彈。不過李小姐又強調，佢係唔會驚，係會繼續上街爭取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聽下李小姐點樣講。
我真係擔心以後冇得行，我唔擔心今日危險。講危險，我諗好多人都比我更加危險， 即係你今日行唔行出嚟，你以後唔使擔心危唔危險，因為你以後都冇得行出嚟。
咁李小姐又表示堅持爭取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係因為五大訴求係包括咗全面撤回送中條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反送中運動所有暴動定性、撤銷檢控同埋釋放被捕抗爭者、實行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他認為這五大訴求是還回原本的香港給香港人，就好像香港人應該享有，就例如呢香港人應該享有的民主和自由的。再聽一下李小姐怎樣說。
還回原本的香港給我們咯，是啊，有很多我們值得有的東西，但是被這個政權慢慢地摧毀著，所以不應該放棄這五大訴求。
香港的警方因应星期二各区的反送中抗争，有些什么特别的部署？
据香港明报星期二的报道，警方在今天将会出动5000警力应付各区的示威，包括出动5区的总区应变大队、速龙小队等去应付。而警方评估朝头早的湾仔金紫荆广场的升旗典礼，由于是时间尚早，加上仍然在北京的特首林郑月娥不会出席，就评估风险不算太高，就估计示威者会流力在下午的各区示威。而警方估计以星期日，即是9月29号预演11示威的勇武示威程度，港岛区仍然会是主要的战场。至于警方会不会再用星期日的进取策略主动出击拘捕勇武示威者呢，就要视乎星期二的情况，包括是不是有很多和理非的示威者走上街头。而看到呢，即是今日实际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和理非的示威者走上街头呢，所以警方呢是主动出击的时间呢是延迟了的。而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星期一，即是昨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收到有关10月1号的情报，今日将会是非常之危险，示威者的行动在深度和广度都会有所升级的趋势，同恐怖主义的行为越行越近。他估计示威者的行动包括可能会杀警察、假扮警察去杀人之后嫁祸，在商场放火，以及向港铁站掟汽油弹和纵火。但是看到呢，即其实这个所谓杀警啊咁样呢，其实是没有发生的，尤其是这个商场纵火啊，这些呢都是没有发生到的。而至于所谓招募死士啊咁样的情况呢，也都今日是未看到咁嘅情况出现的。咁所以明报的记者呢去按图去寻找警方列举出来的一个所谓死士招募的一个群组的时候，发现那个群组其实在9月28号才开设。咁已经有人回应呢一个群组，是认为呢个群组其实是一个是蓝絲，即、就是一支亲中或者撑警人士开设的群组。而网民的回复一律都是揶揄呢个群组的真定是假咁样。又包括呢就话用2000万港币，即、就是大概260万美元的呢个抚恤金去招募死士呢，会不会是太少。咁所以其实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苏若基回应明报查询，就表示网民留言呢其实是要预计是真或是假，警方是不应该将对工作有利的资讯不分真假就随便去使用，否则如果出现了狼来了的情况，就会是自食其果。而除了破坏了警方的公信力之外，亦都会有所谓的假新闻去打压游行的情况。苏若基又表示，他自己早前都收到一幅是声称要在商场放火的图片，但这个地图的位置全部都出错，他认为不花气力就可以看到是真定是假。所以就其实他就质疑，其实警方为什么要引用这么多一些所谓假新闻在这个十一游行或者是示威活动之前呢，去报咁多呢啲恐吓市民嘅咁样嘅信息咁样嘅。刘宝坤吓，
咁有国际传媒报道中国解放军驻港部队人数增加超过一倍，情况又系点呢？
系咁，据路透社引述三名外交人员表示，香港自六月初爆发反送中运动以嚟，中国驻港解放军部队人数增加咗超过一倍，由反送中运动之前嘅3000至5000人。增加到目前估計大約有10000至12000人，令到中國在香港集結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解放軍、防暴人員和裝備。 中國解放軍駐港部隊在8月29號分為海陸空三路進駐香港，官方當時表示這個行動是進行例行輪替，不過駐港亞洲及西方國家使館人員對路透社表示，他們相信解放軍駐港部隊當時進行的不是所謂的例行輪替，而是增兵。這些不具名的外交人員表示，增派到香港的還包括武警部隊，估計一旦北京決定介入鎮壓反送中的示威活動，武警部隊或者是會成為先頭部隊。而路透社記者到了多處解放軍駐港的部隊的軍營去觀察，部隊人員和裝甲車的調動是明顯增加了。中國國防部、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和港澳辦都拒絕回應路透社提問，不過中國港澳辦發言人9月初曾經表示，如果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遊行示威持續威脅到中國國家的主權，中國當局是不會坐視不理的。劉寶坤，
麻煩了湯慧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好了，時事經緯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聞提要。台灣再次拒絕習近平一國兩制政策，譴責中共實行專制。台灣副總統陳建仁將訪問教廷，參加封聖典禮。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督促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又是美國之音的詳細新聞報導。在北京舉行盛大集會慶祝中共建政70周年的時候，台灣官方再次明確地拒絕了習近平關於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台灣陸委會在10月1日發布的新聞稿當中表示，一國兩制不是兩岸關係的處理方案，更加不適用於台灣，台灣絕不會接受。陸委會對中共的一黨專政是提出了批評，他說中共堅持一黨專政70年治理的理念違反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價值，造成了中國大陸發展風險與挑戰。台灣陸委會還認為，北京高呼團結鬥爭、偉大復興與統一無非是軍事擴張的藉口，嚴重威脅區域和平以及世界的民主文明。台灣陸委會指出，台灣民主化已經超過30年，希望對岸推動民主政治改革，還政於民。中國大陸的生存發展命脈不是係於一個人、一個黨上面，切勿再走當年錯誤決策的歷史悲劇，才能夠真正為人民謀幸福。台灣總統府星期二是召開記者會表示，副總統陳建仁將會在這個月的10號率團前往教廷參加封聖典禮，並且進見教宗方濟各。陳建仁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擁有梵蒂岡教廷聖騎士的封號，去年10月亦都曾經是率團訪問教廷出席封聖的典禮，這次將會是他第二次的出訪教廳。教宗在11月預計將會到亞洲訪問，首站是泰國，緊接著是日本，目前並未有其他的行程規劃。台灣外交部表示將會密切注意這項的訪問，並且希望教宗能到台灣訪問。梵蒂岡是台灣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目前全世界只有15個國家和台灣有正式的外交關係。梵蒂岡在去年9月和中國就主教任命達成臨時的協議，此舉被外界視為雙方改善關係的前奏，不過人權人士就批評中國仍然持續打壓宗教自由。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一表示，美国农民受到贸易战的打击，希望美中能够达成贸易协议。麦康奈尔是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很肯定希望能够尽快达成某种的解决方案，这个是对美国农业来讲是非常之艰难，他是希望总统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麦康奈尔表示，他是支持特朗普总统要求中国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同时亦都希望美中双方能够尽快达成协议，因为美国的农村确实是需要这些协议。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表示，美籍华人导游彭雪华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传递美国国家安全机密信息。司法部的声明显示，译音叫做彭雪华的人士在9月27号在加利福尼亚州海沃德是被逮捕，在当日他出庭时候被拒绝保释。现年56岁的彭雪华未有被指控从美国政府获得机密信息，但是被指控 为中国国安部是充当情报员，在秘密情报传递点获取美国的机密信息，并且留下了酬劳。上述的交易发生在2015年6月至2018年7月期间。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9月30日表示，加拿大正在与美国商谈如何减少两国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杜鲁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见面的时候提到，加拿大拥有很多的现代科技所需要的稀土矿，作为美国坚定的盟友，将能够可靠地提供这类的稀有矿物。美国的进口稀土大约有80%是来自中国，到目前为止稀土仍然是处于关税豁免状态，美国目前亦都在这里致力寻找替代来源。在中国共产党庆祝建政70周年的前夕，被北京判处无期徒刑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克提获得欧洲理事会颁发的一项人权大奖。2019年哈维尔人权奖的颁奖典礼星期一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欧洲理事会表示土克提是中国的一位知名的维吾尔族公共知识分子，他经历了20年的致力于改善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境遇，促进中国跨民族之间的对话以及是理解。年49岁的土克提曾经是担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教授，亦都是网站维吾尔在线的创始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台湾拒绝一国两制，显示北京情报失灵，不知政策为何失败。在北京盛大庆祝中国建政70年的时候，香港台湾都以大规模抗议来回应习近平政权加诸两地的一国两制紧箍咒。分析人士说，这个是因为香港台湾年轻世代对中国没有信任，而北京就情报失灵，无法掌握政策成败，现在只能够盲目行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就是9月29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个仪式上面赠婚前香港特首董建华，表扬他对推动一国两制政策的贡献。习近平还重申将会坚定不移落实一国两制的政策。不过与此同时，香港自6月以来的反送中抗争还在持续，抗议民众和警方的暴力冲突不断，台湾的政治人物、公民社会亦都多次以大规模集会和其他活动声援香港的抗议行动。分析人士说，虽然北京逐渐加大压制力度，并且有意以拖代变等待局势缓和，不过北京的底线是要使到香港内地化，不会允许任何可能改变香港达到这个目标的企图，因此未来抗争恐怕只会多不会少。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史登森中心一场讨论会上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公共政策教授何汉里说，北京一国两制的最终目标是要推动香港的大陆化，如果不能够被香港大陆化，那就等于是延续19世纪被英国殖民的羞辱，因此中国不会允许任何可能导致香港偏离一国两制轨道的企图。不过何汉里又认为，虽然反送中抗议受到越来越强的镇压，但是很多香港人的关注焦点已经从原来中国未遵守对香港承诺的一些旧议题，逐渐转移到很多涉及香港前途的新议题，因此只要中国持续推动香港大陆化，这个抗争就会持续。何汉里说，只要中国持续推动大陆化的过程，抗争就会持续。他认为一个小小的机会已经消失，那个就是一国两制方程式是否有可能在2047年之后延续。何汉里又说，很多人认为北京当局已经承诺一国两制50年不变，邓小平还一度讲过或者一国两制有机会再延续，但是他认为这个机会已经消失，因为现时已经不再听到这种讲法。何汉里说，如果一国两制只能够维持到2047年，那么北京在推动香港大陆化的过程之中，就必须设法拉近两地的鸿沟，这个工作不能够等到最后一刻，必须在2047之前完成，因此现时就必须开始改变香港。何汉里预测，这些试图改变香港的企图正是未来港人会有更多抗议的原因，来自中国的压力将会反映在媒体、学校系统、法庭、企业以及选举等。他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例子来指出，虽然中国和香港政府做了很多宣传，但香港年轻人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并不大，因为对他们来说，只要进入这个大湾区，他们的自由管道就会受到限制，原来使用的社交媒体也都没办法使用，也都由于这些对港人早已经珍视的自由价值的限制，他预期未来香港的抗议只会越来越多。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林夏如说，虽然香港是亚洲金融活动中心，但是多年来香港的年轻人就受困于高收入陷阱，在汇聚国际金融产业的城市当中，香港贫富差距日益严重。虽然穷人和富人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等于是比邻而居，但是一般中产阶级的收入没办法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更不要说提到购置房产之类。而今年的情况将会比往常更差，香港年轻人的所得将会落后于南韩和台湾。他说，对于香港的经济问题，港府的解决之道就是求助于北京的中央政府，但是这样做就只会令到北京对港府如何治理香港有更多的决定权，对香港的文化和认同带来无法避免的威胁。林夏如说，今年发生的反送中抗争只是比香港一直以来潜伏的问题浮出台面，虽然抗争有它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关于金钱，而是港人和北京不同的价值观，港人对北京的不信任才是北京必须面对的根本挑战。他说，要建立信任不易，但是要摧毁信任就极其容易。他对香港的抗议，北京的反应是在所有领域全面终结港人的信任，亦都伤害到北京自己的战略目标。林夏如又说，北京在台湾议题上亦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如何处理香港抗争对台湾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来自台湾的林夏如说，中国对处理香港抗争的强硬手法对他想要在台湾达到的目标完全并没有帮助。林夏如提到，就在去年台湾地方选举之前，台湾民调首度出现30年未曾有过的现象，就是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亦都是中国人的比例有所增加，支持统一的比例亦都提高了 4%。 这些是过去30年不曾有过的情形，显示习近平更大的大棒和更甜的胡萝卜策略似乎在奏效。但是这个成果只过了几个月就被完全毁灭，今年年中所有台湾民调的数字都回到原点，大众不支持一国两制，不支持统一，亦都不觉得他们是中国人。很少有台湾人愿意谈论他们将会如何和中国合作。林夏如又说，对任何台湾政治人物来说，这些都是没有成功的机会的说法，等于是政治自杀。很多台湾人都认为香港和台湾所面临的情况极其相似，很多香港人希望今日的民主自治台湾是明日的香港，很多台湾人害怕今日面临中国影响力日增的香港将会是明日的台湾。而根据民调，40岁以下的台湾人有超过70%支持香港抗议。林夏如表示，北京其实有办法可以解决香港的抗争的困境，那就是允许特首直选，因为这些是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抗议者最早提出的诉求。他认为，如果北京在6月的时候对五大诉求做出一些妥协，譬如撤回逃犯条例修法，抗议行动可能会失去一些势头，但好像商业谈判一般，现时抗议者价码已经改变，当局对抗争做出的回应太迟太少，抗争者看到更多更深层的问题，包括制度的问题和政府的反应等，而带着五年前雨伞运动抗议的记忆长大的年轻人亦都不会愿意再返回到最早的单纯诉求。林夏如认为，北京的情报系统可能出了问题，才会使他无法度量为何，即使他的意图良好，但是就在政策上失败，因此他现时完全是在这里盲目行事。同时，北京在庆祝共产党执政70年的时候，继续宣传他的一国两制主张。星期一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又在人民大会堂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面重申，将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他亦都强调，将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他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没办法阻挡的。针对习近平的讲话，台湾陆委会同日发表声明指出，习近平奢谈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但是北京当局一党专政成立70年来的治理举措只有坦克导弹的暴力，异议人士的关押监控，并没有和平自由和人权。香港情势更证明所谓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不愿意信守的虚伪承诺。声明又说，司法文革强推错误主张不会成功，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更不会在压力下屈服。陆委会呼吁中共当局在专制集权70年之后，勇敢地将民主权利还给人民。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联大一般性辩论结束，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办了一个70周年成就展，而台湾的友邦亦一如既往在联大为台湾发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历时一星期的联大辩论9月30日星期一结束。在本届联大辩论期间，正值北京大张旗鼓庆祝建国70周年，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总部大厅举办了一个图片展，但是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历史的叙述受到一些政治和历史学者的挑战。这个英文图片展开篇导出的主题就是中国从1953年就实行了产生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法，并建立少数民族的自治制度，在新政体之下，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但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异议人士黄君涛说，这个是颠倒黑白的叙述，其实共产党最怕的就是真正的选举，因为这样会将共产党选下去。他说，首先在中国很长时间没什么选举法，他的真正选举法是在80年代以后才开始想制定一部选举法。80年的选举法确实有过想改革的想法，但是一实行之后立刻出现比如大学里面强烈的非共产党化，那些不是党员的都高票当选，那些党员普遍选不到。这个时候共产党就发现不能够搞选举，于是以后的选举法不断修订。其实与其说中国有个选举法，不如说有个不选举法，就是在选举的名义下将选举的实质扼杀。1989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王丹说，在这个展览中70年里面的中共制造的悲剧完全不见，即使是被中共肯定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他说1989年据中国共产党说发生了动乱暴乱，然后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听起来是丰功伟绩，为什么提都不提，一个政党做了一件据他自己讲的好事，自己都不好意思提，他觉得实在太荒谬可笑。这个图片展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将中国70年历史按照目前中共肯定的五大领袖，即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顺序来加以叙述。他试图告诉人知，中国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这五位领导的结果。黄君涛认为这个非常荒唐和可笑，这里面显然将改革开放时期两位中共领袖胡耀邦、赵紫阳抹杀，这个凸显习近平要将一些历史真相掩盖起来。他说习近平时期中国的政治出现大倒退，已经从一个威权集权的政治倒退到一个个人极权的政治，这个情况继续下去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选举。今年联大一般性辩论召开前，两个台湾邦交国与台湾断交和北京建交。在联大辩论开始之前，台湾的邦交国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突然和台湾断交，转移与北京建交，使台湾的邦交国仅仅剩下15个，不过他们之中仍然有11个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为台湾参与联合国发声，其中过去3年一直没有在发言中闭口不谈台湾的危地马拉。今年他的总统发言指出，台湾的中华民国应该被纳入联合国和他的机构之中。危地马拉总统吉米莫拉莱斯说，危地马拉认为所有国家，尤其是拥有民主和联合国原则的国家，有权属于这个伟大的组织。他们相信台湾的中华民国的经验和能力能够加强这个组织和其机构的多边主义。北京利用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对台湾的外交打压，这一次的力度前所未有，但是台湾亦并非全然失利。就在9月23日，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主持宗教自由会议上，台湾驻纽约经文处处长徐丽文出人意料的应邀与会，他出现在联合国电视实况转播的视频之中。据台湾媒体报道，徐丽文应邀出席这个会议是自从1971年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48年以后，首位台湾外交官参加联合国的正式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一在美国国会举办讨论会，控诉中国过去70年的统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重量级参议员鲁比奥为活动发出声明，他在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用标志一词而不是庆祝，他说这个是无法庆祝的日子，而是要纪念1949年以来数百万的受害者。他说不能够继续幻想被中共加入国际自由秩序就能令他改变，鼓励他向民主制度过渡。他在声明中说，今日的中国就是在大跃进中害死数千万人的同一个人民共和国，就是那个在百花运动中号召大家发声但是又将发声的人关入监狱的同一个人民共和国，亦是那个忽视艾滋肆虐、食品安全和罔顾法律保护的同一个人民共和国。没有藉口再继续幻想，我们已经有了70年的残酷历史的见证。上星期五，中国发表政策白皮书，称中国发展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将走向分裂和解体。中国外长王毅在联大发言中亦说，中国成功的秘诀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借中国国庆70年之际大谈中国取得的成就，但是他们都回避了70年来中国共产党政府犯下的错误造成的灾难。星期一在美国国会大厦的会议厅举办的中共罪恶统治70年的讨论会，聚焦中国政府选择回避那些历史、大跃进和它导致的灾难对异议人士、宗教人士和少数族裔的迫害和打压等等。讨论会组织方之一魏京生基金会的主席、知名民运人士魏京生说，活动目的就是要给更多人，尤其是外国人知道中共犯下的罪行，不要再对中共抱有幻想。他承认中国过去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他认为那个不是源于中共的制度。他对美国之音说，人家开出来的路你只要跟着人家走，当然比人走得快，人家披荆斩棘要去研究、要去发展、碰钉遭受损失，你什么都不用，你直接学当然就很快。他认为没有中共靠欺骗和掠夺统治中国的7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能够更快。现在中共将一党专政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很有效地镇压中国的民主化浪潮，并且蚕食着自由民主的世界潮流。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中国民主党、洛杉矶民主平台以及藏人和维吾尔人活动团体亦都参与了主办星期一的讨论会，并有代表人士发言。星期一较早时候，民运人士团体还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外集会抗议中共暴政，而同时华人艺术家、民主活动人士陈维明带领的一批民主活动人士拜访鲁比奥参议员工作人员办公室，并与一直关注中国人权的史密斯议员举行座谈会。他们提请国会议员注意中共在美国渗透的严重性。陈维明在座谈会上提到，一星期之前在加州一场集会上，一位已经归化入美国籍的前中共军方官员威胁他们说，已经使用人脸识别将他们记录低，如果他们是美国公民将被拒发中国签证，如果是中国公民入境中国就将被逮捕。民主活动人士在控诉中共统治的同时，他表达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支持。魏京生说，香港是民主抗争的最前线。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是美国国会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发起人之一，他表示在中国人权状况日益严峻的当下，希望不要再犯过去将贸易与人权脱钩的错误，希望各界齐心协力使香港法案获得通过。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现在处在关键阶段，2019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显示我们站在这些勇敢抗议者的身后，这些抗议者用非法暴力形式试图使北京言而有信。他还说，香港人民有权得到比独裁更好的制度，他们值得拥有自由公正的选举，他们值得拥有在国际人权公约和其他中国签署的国际协议里面确立的基本人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 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开发了一个新的大型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或者将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使用，此举将激怒越南，并继续两国间延续多年的能源争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中央政法委运营的一个社交媒体账号上个星期三报道说，名为海洋石油982的平台目前正是在海上准备寻找9000米深的石油的储量。中国曾经在2014年允许一家海上石油公司在有争议的海域安置海洋石油982的前身，就是海洋石油981。此后越南和中国的船只相互撞击，今年较早时越南要求一艘中国调查船离开万安滩，那里是越南正是在海底寻找燃料的特征。分析人士警告说，如果海洋石油982速路越南，预计会遇到更多的阻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张家松说，他们肯定会有某一种的反应，因为南中国海洋局势一直都很紧张，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冲突，最坏的情况可能会重新引发一场双向海上主权口水战，期间还可能会不时发生暴力冲突。这场口水战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据报道，第六代钻井平台已经在2018年初在东北港口城市大连出澳下水。报道又说，该平台应该改进中国近海钻探作业的设备。中央政法委表示，已经邀请媒体在这个10层楼高的平台上面观察它的操作。中央政法委虽然并没有透露平台部署的具体的位置，但是表示部署地点距离三亚大约有一个小时直升机的航程。中国的大陆海岸线沿线的海域并没有争议。文内，中国、马来西亚、台湾、越南和菲律宾声称对这片350万平方公里海域拥有全部或者部分的主权。中国在过去10年之中一直在军事和技术上面处于领先的地位，譬如其他国家经营签订石油勘探合同，而中国就严重依赖自己的钻井平台。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估计，南中国海的海底蕴藏住110亿桶石油和190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2014年的部署在越南引发了致命的反华骚乱。中国海洋地质8号勘探船今年在越南东南海岸352公里外的万安滩附近水域巡逻之后，引发中越双方的对峙。据悉，越南在万安滩附近运营了一个海底能源勘探平台。越南有时会同外国公司就勘探合同进行合作，譬如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同印度国营石油企业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北京不满外国在南中国海的影响，并且向越南施压，要求他停止一些联合的项目。华盛顿智库史登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允表示，他认为新平台可能不是为了巩固中国的主权，而是为了削弱越南和其他国家进行联合勘探的努力或者企图。张家松又说，中国的新平台加强了对所有争议海域的控制，甚至可以被解读为对抗美国的第二前线。中国政府不主张南中国海的主权，但是主张保持南中国海的国际开放。美国海军经常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域，中国批评这些是外国干涉。他又说，如果其他国家政府对这个新的石油平台提出质疑，中国可能会说这个平台纯粹是为了钻探石油。菲律宾大学政治学教授克尔曼克拉夫特表示，这个平台还可能向菲律宾等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中国愿意在有争议海域共同勘探石油或者天然气。中菲两国今年较早时表示，他们将会共同勘探，并且比菲律宾获得发现所有的60%。一些亚洲海事学者说，这个协议不单止表明北京在加大努力，
同其他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和睦相处，仲限制咗美国喺该地区嘅影响力。哈拉夫特表示，中国希望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任期之内同马尼拉启动呢个项目。杜特尔特2016年当选总统，任期至2022年。佢当选之后开始寻求同中国嘅友谊，呢啲同佢嘅前任不同。哈拉夫特又话，喺呢一点上面，更多嘅就系中国试图确保佢哋能够利用杜特尔特仍然掌权嘅优势，能够将呢份谅解备忘录推进到更加实际嘅操作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